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下边是详细的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发布针对阿富汗问题的首个演讲，在19分钟的演讲中，拜登表示美国正是快速对阿富汗的局势做出反应。在这个时刻，他需要提醒外界美国在阿富汗的唯一目标。拜登说，在20多年前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确定阿富汗的基地恐怖组织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美国击败了本拉登，这个目标实现了。拜登说，美国唯一的目标只是防止阿富汗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美国的目标专注于反恐，而不是针对阿富汗政局本身。拜登说，在美国完成了阿富汗的最主要目标之后，他将不会坚持无限的战争，重复以前的错误。拜登在白宫东厅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他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在今年撤出美军，还是再派几千名军人回到阿富汗进行第三个十年的战争，而他选择了前者。拜登亦谴责说，阿富汗的军队完全放弃了抵抗，丝毫不作为。如果阿富汗本身不想战争，美军并不应当在那里卖命。拜登称，美国的对手都想要看到美国在阿富汗花费大量的资金。拜登说，我们花费了超过10,000亿美元，我们训练了一支约300,000人的装备精良的阿富汗军队。这一支部队的规模比我们很多北约盟国的军队还要大。我们为他们提供了他们可能需要的一切工具，我们支付了他们的费用工资，用于维持他们的空军。但是如果阿富汗无法对塔利班进行任何真正的抵抗，美军再多驻扎1年、5年或20年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拜登总统还表示，如果在美军推进撤离阿富汗的计划时遭到塔利班袭击，美国的驻军将会迅速而有力的反击。拜登回避了对美政界对其撤军流程的不当的批评。在演讲结束之后，拜登没有留出回答问题时间。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指出，在实施撤军的同时，拜登的政府否决了美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团队的风险防控要求，没有防备塔利班的反扑风险。这个导致阿富汗撤军引发的形势遭到来自两党的指责。美国辉瑞公司及其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公司星期一表示，他们已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提交了早期临床试验数据，作为其申请文件的一部分，寻求 FDA 授权为16岁及以上的所有美国人提供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剂量注射。两家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在第一阶段试验中，与接种两剂疫苗相比，接种第三剂加强剂量疫苗之后，受试者针对原始冠状病毒株以及 Beta 和 Delta 变种病毒株显然产生了更高的中和抗体。新闻稿说，试验参与者在第二次注射疫苗大约8到9个月后注射了第三剂疫苗。辉瑞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将这些数据提交给 FDA， 因为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应对这一种流行病不断演变的挑战。两家公司表示，评估第三剂疫苗的后期试验结果预计很快就会公布，并将提交给 FDA 和全球其他监管机构。在两家制药商宣布这个消息之前，美国卫生官员上个礼拜五批准向免疫系统较弱的美国人，包括癌症和艾滋病患者以及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注射加强剂量的辉瑞或莫德纳疫苗。美国的新数据表明，免疫受损的个体在接受两剂疫苗后不会产生足够的免疫反应。辉瑞的最新数据着眼于加强剂量的疫苗在免疫系统健康的人群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反应。联邦卫生官员目前不建议公众接种加强剂量疫苗，但是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表示，每个人可能在某个时候都需要接种加强剂量的疫苗。包括辉瑞和莫德纳在内的冠状病毒疫苗制造商一再争辩说，每个人最终都需要加强剂量注射疫苗， 并且每年可能需要额外注射一次，就好似季节性流感一样。辉瑞引用了以色列的数据，以色列官员上个月表示，两剂疫苗对防范感染冠状病毒的有效率为 39%。 疫苗免疫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去年12月，当辉瑞向 FDA 提交其最初的申请时，辉瑞表示它的疫苗在预防感染冠状病毒方面的有效性约为 95%。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一在国务院简报会上说，在前总统加尼逃离后表示，阿富汗政府没有正式向塔利班移交权力，美国正是同国际社会合作以决定哪一个是被美国承认为阿富汗领导人。普赖斯说，最终当谈到我们对阿富汗未来任何政府的态度时，这个将取决于该政府的行动，将取决于塔利班的行动，我们正是密切关注。普赖斯说，事实上未来的阿富汗政府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不窝藏恐怖分子，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一半人口、妇女和女孩的基本权利，是一个我们能够与之合作的政府。普赖斯表示，反之亦然，我们不会支持一个不会这样做的政府，一个无视世界人权宣言等基本文件中所载保障内容的政府，一个美国无法与之合作的政府。普赖斯并指出，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份声明呼吁通过包容性谈判建立一个团结、包容和具有代表性的新政府，包括让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的参与。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恩星期一是接受 CNN 采访时声称，塔利班将允许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但是塔利班之前有强烈镇压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历史。国务院官员之前曾经表示，美国不会承认以武力上台的政府。普赖斯星期一表示，美国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扎伊曼·哈里勒扎德将继续与多哈的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代表进行接触。普赖斯说，当加尼总统离开阿富汗以及塔利班继续侵占阿布尔时，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讨论从专注于和平谈判转向避免暴力冲突。普赖斯表示，国务院团队正是继续与塔利班接触，美国军方已经与阿布尔当地的塔利班进行了接触。在塔利班政权快速占领阿富汗的利空冲击下，星期一16号金融市场风声鹤唳，日股大跌 1.62%， 泛欧600指数亦下挫 0.64%， 但美股表现相对稳健，道指上涨 0.31%， 或110点，标普500指数亦涨了 0.26%， 纳斯达克指数小跌 0.2%。 其中标普500指数星期一收复4479点，较去年3月23号疫情爆发冲击下的低谷2237点刚好涨了一倍，历时354个交易日，创下二战以来最快底部翻倍的纪录。在2009年3月9号，标普500指数亦因美国次贷风暴而跌到低谷，直到2011年4月27号，该指数才翻倍。据统计，标普指数自低谷翻倍的时间平均超过1000个交易日。造成这一波疫情美股快速翻倍的主因是熊市来得太突然，在不够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将指数由牛市逆转为熊市，创下史上最快时间下挫 30% 的纪录，没有太长的空头酝酿期。此后来自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刺激措施亦是史无前例的迅猛，再加上疫苗很快推出，成为了这一波疫后行情快速翻升的主要复苏动力。据 CNBC 统计，华尔街策略师目前对标普500指数今年底的预测值平均为4328点，星期一的收盘价已比此目标价多出 4%， 而疫后的企业盈余爆炸性增长亦不断推升了股价。据路夫特统计，标普500大企业今年首季的盈余同比增长 53%， 第二季增长率达 93.8%。 在这个过程中，通胀持续攀升， 但企业至今仍可以转嫁成本给消费者。华尔街日报8月16号报道，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在接下来的几季中，美国应该还会继续保持 GDP 增速超过中国的优势，这个是1990年以来首见。美国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目前已经超越过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2.2%，胜过中国的 7.9% 的增幅。短期以来，这种反转体现了两国在应对中共病毒疫情方面的差异。中共对疫情中心的武汉和其他地方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萎缩 6.7%， 而未采取强制隔离的美国 GDP 则小幅增长。在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到美国以后，美国政府对企业和个人实施了援助。美国家庭积累了 2.6 兆美元的超额家庭储蓄，这个规模几乎是中国的7倍。中共对个人和家庭未曾补贴任何资金，很多家庭收入减少，开始消耗家庭储蓄，致使消费能力下降并拖累经济。穆迪预测，从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 GDP 增速将连续5个季度超过中国。海头宏观和牛津经济研究院亦预测会出现类似趋势，不过这两家机构认为持续时间为3个季度。经济学家表示，北京方面，中共正面临着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对民营部门的打压、政府债务的急剧增加和人口老龄化，与其美国的差距可能会被继续拉大。然而，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亦有很多长期挑战，包括尖锐分化的政治体系、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缓慢的生产力增长。不过 GDP 竞赛只是提供观察相对经济实力的一种方式。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史剑道说，作为国家产出的衡量标准， GDP 并不能够准确衡量实力，财富才是。他表示，如果航空母舰和海外投资就是由一个国家的财富所支付，而不是由 GDP 支付。